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白健，我们在这个23章的泥巴坛子里就越走越走不动了。
哎，我们上次节目而且老实说听起来蛮刺耳的。
主耶稣这个话是很刺耳，只是看你怎么解释它，是解释到我们自己的身上，解释到当今教会的现象，还是就是把它当成啊他就是骂法利赛人。
不，我现在在想了，因为我也看到网上有听众朋友的回应啊什么的。
对了，因为我们讲的是这个教会财政透明问题啊这方面的事，主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侵吞寡妇的家产嘛。
可能这个事情没有想象那么严重，也有可能的。一个呢，就像说的，我奉献出去的，反正是交给神的，至于怎么什么话都不关我的事的，是吧？也懒得去想。另外一个呢，既然进入那个教会，可能好多弟兄姐妹肯定是通过一定的其他弟兄姐妹介绍进去的吧，或者说怎么样接受进去。那么本身对这个组织，我们这样讲的话，或者对这个教会有一种信任感，有一种依赖感。
没错。
那么可能就对所谓的财务问题啊这些事情，就即使偶然想起，也不会往心里去的。所以这个事情可能不是想象那么严重。
哎，那完全就看你。你怎么看呢？啊，因为主耶稣这里所讲的，尤其是这头三节啊，这头三节和第十六节以后是不太一样，因为第十六节他就说：“你们这瞎眼领路的有祸了，你们说啊，那个就是在讲他们的教导了。”十六节以后，从这个法利赛人，假如算是七祸第四祸开始，是指着他们的教导。
啊，
他们对于神心意的解释，前面三个是指着他们的工作啊，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整个的服事而言的。第一个服事就是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容他们进去。问题就在这里啊，一个信徒进到教会的时候，他对教会有一个基础的信任。
对，那肯定的，没有了就走人了。
他不但是走人了，而且你让人家跌倒啊。我们今天觉得是小事情，就是教会到底怎么用他的钱，他的财务公开不公开，哎，有没有非法的挪用，或者只是就是没有告诉大家，这个对我们来讲，从信徒的角度来讲是小事情。
我倒不是觉得这个小事情，但是我觉得可能有些事情不像我们上次讲的那么严重啊，或者说那么黑啊，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实际有许多地方的情况恐怕比我们在节目里面讲的要严重很多。当然那些只是特例了，一般来说我们相信是还可以的。我们在做这个节目也不是说每个教会都黑幕重重啊，绝对没这个意思。但是主耶稣既然在这里这样讲，我们就一定要晓得，这是对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与提醒，不只是指责从前旧约里边服事的人而已啊。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天主教廷在中世纪的黑暗，甚至直到今天里面有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从新闻里面还时有所闻的，那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为什么会造成？是在里面服事的文士与法利赛人造成，尤其是一些始作俑者，你带头往这边走一步，你底下的人就走两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些事情上讲得这么严重，他在这里指的是他们的工作。第一个工作是你整个教会的性质是什么，你教会跟天国还连得到一块连不到一块，还是你只是大家来求个平安丢个香火钱就好了，对不对？你整个是不是把人和天国连在一起，天国从教会里面消失了，这个很可怕的。
所以我们主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谈论这个问题的，
要不然这东西没什么好谈的。要不然你就说啊，那是2000年以前的法利赛人，对不对？那第二个我们上次讲了，信徒进到我们中间来，无论是奉献也好啊，是有求于主也好，那你们的表现怎么样？你们的表现怎么样？寡妇的家产送到教会，对寡妇来讲，哎呀，我对主有一个心意就完了。可是 我们拿到这个钱一定要造就他们，一定要让他们看见说神的工作是什么，你们的奉献它的这个价值是什么。当初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从埃及掳掠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奉献到圣殿里面去啊，尽管呢、你拿来的金戒指后来变成金灯台，你没有办法看见说这个环节啊，这个台柱是我家那块金子造的，但是至少你可以看见一个清清楚楚的什么东西啊，金灯台。而且他可以很有信心的说、那一个金灯台，那一个金香炉，是透过我一点点的奉献和弟兄姐妹所有的奉献加在一起真的打造出来的，我们能看见一个实际的成果、这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弟兄姐妹会不太关心教会里面到底收入多少，用向如何，往往不是他不关心，你上面不向我们讲，那我当然不方便问，久而久之成为风气了。奉献进到教会呢，就好像小沙子掉进大海里啊，再也听不见消息。这本身难道他造就人吗？他不造就人啊。那所谓财务公开，这个财务的用向就像旧约里面记的一样啊，什么是归谁的，什么是做什么用的，你不能像一个偶像庙啊，但有个大黑板，善男信女捐了多少钱，那个不叫财务公开啊，那个也不叫财务报表，你还得告诉大家说这个钱是怎么用的，这是教会的基本。连这个东西还在节目里拿出来讲，觉得很可笑，向来是这样，你甘心乐意为主的殿有所预备，在旧约里面无论是建会幕建圣殿，送进去的东西你一定看见它的成果，
对，
让弟兄姐妹得到鼓励得到造就。在美国这个地方问题又不一样，资本主义的思想就是说钱滚钱、我如果能够带进更多更多的钱来，那么自己花一点钱摆摆排场呢，也是为了要带进更多的钱。你喂养传道人呢，就是喂养羊群，你把传道人都饿死了，羊群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我们不但要这是资本主义神学思想，那你要这样去讲就去讲吧，将来你自己要跟主交账的。不过感谢主，我相信这个问题在中国的严重程度呢，还不能跟美国比。在这里主耶稣之所以责备他们，这里所谓侵吞寡妇的家产讲得非常非常的笼统，到底你什么样的范围算是侵吞，那你要拿去跟旧约的条例来比的话呢，除了神指定分给祭司的那些吃的用的东西之外，当时他们奉献到会幕来所有的东西金银宝石，后来你都看得见他在干什么，
分别为圣了，真的。
你要弟兄姐妹来资助你的事工，你第一你的财务就要透明，第二你让他们看见这个结果，这个结果不是就是喂养了你如此而已。现在我们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机构，它就是为了存在而存在，讲难听一点，
不要我们世外桃源吗？
如果你不好好的警惕的话，很容易就变成这样的东西啊。你说我们每个月这个经费多不多啊？不多，需要的不多，用的也不多啊。弟兄姐妹的奉献，我们两三年来，差不多都是刚刚好。
也没有缺乏过。
对，但如果这个节目变成很无聊的东西，它是不是还可以生存下去？也许它还可以，但是你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真真正正还有那个存在的必要？
所以就是说我们讲的财务公开不光光是一个不属灵的事情，而且有着属灵的意义的，可不可以这么说？
当然了，你这个制度不健全，它一代一代的下去是很麻烦的。很多的信徒跟你没有直接工作上的关系，他可能有祷告上的关系，但是在接下来就是财务上的关系了。这是他跟你的连线，他相信你寄给他的信，他相信你所出的刊物以及上面的报表所写的东西。我们讲来讲去在讲什么？讲服侍主的工人在教会里边应该怎么做，在你所服侍的事工上应该是怎么做。你不能够离开圣经的传统啊！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祷告，没有一个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对，这关键是在假意啊，不是说长的问题。
那你说什么叫做假意？什么叫做很长？这到底怎么定义？就像什么叫做侵吞？主耶稣到底在说什么？其实啊，就算信徒不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呢，这些话服侍主的人要自己去检讨了。对不对？你在台上所教导的，你带领弟兄做的祷告、做的赞美、敬拜或者是什么， 你里面是真的是假的，你是做给人看的呢，还是真真实实的服侍，这个你自己应该晓得，
这个就很难辨别了。
他的问题不在于要我们来辨别、问题是主耶稣在对这件事情提出警告啊。
不，我的感觉，比如说做祷告的时候，你在公共场合或者说你在领会的时候做的祷告、跟你私下做的祷告肯定有区别，是吧？
那是不错。
比如说会堂上面前啊做的祷告，你当然是主要是从教会角度啊，或者从这个大众角度啊。那你自己私下躲在房间做的祷告，你可能就比较关心你自己的事情，是吧？
对。
那这里面就不存在假意的问题，因为不同场合嘛。
那不是这样比的假意，只是你要上去带领弟兄姐妹一起做祷告的时候，或者我们所说的公祷的时候，你把这句话摆在心里，保证没错。
这意思
对不对？那同时这里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显然不要什么呢？他不要把聚会做成一个表演。
来，这倒也
是，对不对？这是很准确的事情。
对，
这句话在这里虽然只讲到祷告，只讲到奉献。可是显然我们需要答一个问题，就是请问教会是为了聚会还是聚会是为了教会？
那、聚会当然是为了教会了。
哎，那个聚会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聚会嘛，就是一个活动本身了。那教会就我们一直到现在讲的是教会嘛。
哥林多书里面有很准确的定义，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弟兄姐妹在一起，他们知道他们在所谓的聚会的时候，那时候你需要小心了、这跟服侍的人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有一个相当相当不好的趋势，尽管说是时代促成的啊，我们社会现象促成的，但是说到底仍然是在摩西的位上，在教导的位上，这些人去顺水推舟推出来的。就是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教会，那个聚会成了教会的重心
啊，
教会整个的焦点以及弟兄姐妹的眼睛全部被关注在那个所谓的聚会秀上面。
大概明白蒙哥的意思，就聚会的话主要比如说在会堂里啊，或者崇拜的时候啊，整个这么一个活动过程。
对对。
但是作为教会的话，那就事情多了，整个教会的肢体之间的互相交流啊，对神的侍奉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吧？主日学啊。
是啊，那这个重点你一定要摆对啊。聚会结束了，教会没有结束啊。聚会只是教会，哎，对对对，所谓教会牵涉到，哎，知道我们讲了再讲，他们的夫妻关系，他们的父子关系，家庭与家庭，弟兄与弟兄，肢体与肢体，长期那个彼此彼此的关系，那个实际使得神住在我们中间。所谓神住在我们的中间，等于是住在我们的彼此，这个和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是两回事情的。教会的阶段呢，就是说你家和我家，你这个人和我这个人，甚至在丈夫和妻子儿女之间，是不是有神的同在，而不是说你这个个人信不信主，亲近不亲近主啊。我曾经听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真实的事情啊，有一个非常非常追求主啊爱慕主的聚会啊，也很出名，我有几个朋友在里边，我就问其中的一位说，啊，你也在那个聚会啊，你认不认识某某人？因为他在里面已经蛮久了。那这位肢体他给我的答案是让我真的是无言以对啊。他说，哦，我不认识他。因为我们进去聚会的时候都非常专心追求主。说彼此之间其实是不太认识的。
那是不是教会太大了呢？
不大，那是他们新发展的一个点，而且这两个都是在里面服侍的人。这个实在是走偏了路。还有的聚会呢，就是说在美国很多这样的聚会，尤其他要人造卫星转播的话，几点整开始，几点整结束，乐队多长，唱歌多响，响到几分几秒，一个字不能错。
那是非常
演练，演练，而且都要专业的人员在里面做，
跟我们大阅兵一样的。
那真是传道人笑容可掬，衣裳是头发是一根不乱的，讲的话是一个字儿不错，那真是本事，真是本事啊！如果每个教会有这样的水平，那还不是很好吗？这聚会成了一个多么享受的经验，是不是？
啊、那你是他的每次排练出来的？
他当然需要排练了，开玩笑。
我以为他们出口成章在这，因为每个星期都要上去讲嘛。
不，也不讲到他讲熟了，他当然可以出口成章啊。可是这个诗歌啊、乐队啊，加上摄影呢、这都需要长期的默契跟排练，绝对需要排练的。甚至很多小的教会，他们赞美敬拜都要花一个晚上来排练的。谁领什么这乐队啊、诗班啊，要很有默契的。 再加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要敲锣打鼓啊，弹吉他、音响啊，这行头很多，出错的可能性也很大的。就有一次，我向一个我们年轻的同工开玩笑，因为他那个小聚会就是人虽然不多啊，每周有一个晚上不是 Bible study， 不是查圣经，而是排练啊，赞美敬拜的队伍。我说你们当初要跟随主的话，就要两条船，哈，一条船装人，还一条船装这个 equipment 音响器材。那当然是无可厚非，你真的喜欢这样做，你就去做就是了。可是如果所有教会的重心都摆在这个聚会这一小时，怎么样做出一个高水准的基督徒秀啊，然后这个秀如果成功，吸引了很多的财源，很多的人来收看，很多的人来聚会，请问这个教会是不是就成功了？是不是就合神的心意了？
那当然不能这么说。
是啊，这个差得很远的。你甚至可能把这个东西做得越精彩，做得越大，离教会的实质就越远了。那你再来和这句话摆在一起，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的服事包括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侵吞寡妇的家产，第二是假意做很长的祷告。请问这个像不像一个规模非常大、名声远播的牧师个人秀、教会秀？像不像？
有点样子，有点像
样
子。
对，所以白健，不要说这个问题不像我们所讲的这么严重。主耶稣之所以说这些话，很可能这些事情在他的眼中看起来是极为严重的。
而且他老早就看见这些问题了。
所以有一些的传道人，北美在过去二三十年一些出名的林恩的传道人，那后来跌跤跌得很惨，也重重的被主管教，那实在是出于主的怜悯，因为他现在管教你，现在掀你的底牌，还胜过到你见主面的时候落在更重的审判底下。有一次有一个年轻的同工，他去见一位年长的传道人，哎呀，突然主给他一个音乐的事工啊，这个音乐的事工让他在全球都有销售啊，一下子名声大噪，从一个默默无闻的一对夫妻一下子变成全世界都有他们的新闻性，大家都在听他们的歌啊。那他就跟这个年长的传道人讲，年长的传道人只问他一个问题，你是不是预备好了，准备好了，知道怎么出名？这不是一个负面的话，而是说这个出名这件事情你能够吃得消吗？你能够不因为他而落在试探里面而跌倒吗？在这方面你真的预备好了吗？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
对呀、
我突然让你变成一个全世界舞台灯光所照的焦点，就像我们奥巴马先生一样，
原来默默无闻，对吧？
对，那这时候你不管怎么做啊，可能有千千万万的人崇拜你，跟着你跑。可是中国人讲得很清楚啊，这种社会现象，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啊。他年纪这么轻，他不断的在大幅度的去改革改革，这个改革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其实他自己都不晓得。
哎，到底会出现一个什么结果？
没有人知道，
很难预料。对呀、
大家跟着他下赌注，就好像小布什当初出兵一样。不过现在所出的兵呢是钞票兵、保险兵，对不对？往国内社会出兵，这竟然都是大幅革命性的改变呐、改变的好，大家就很高兴；改变的不好呢，
重新来过嘛。
哎呦，挺麻烦，是不是啊？你看现在呢，这个美国的将军说伊拉克应该怎么办，阿富汗的应该怎么办？哎，这个总统先生在这边陷入长考。
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上台之前信誓旦旦要撤兵，撤兵。你看现在是别的先不说，先把部队派进去，这是首要的。
等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才知道这个东西有多么复杂。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就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年轻，但还好，因为毕竟有这个制度，还有新闻啊，制约着他，新闻界啊，媒体这个。但是可能对于这个一般的名人啊，包括说你说的刚才这一对年轻夫妇啊，都反而没有这么多的制约了。
服事主的人尤其是麻烦。的确，美国总统要做什么，还要经过国会。
对呀、
上院、下院。
全国的、全世界这个媒体盯着。
对对对，一个服事主的人，当你一下子跑得快，一下子成名了。一下子把这个聚会做大了啊，也很多人看你，很多人听你了，那你的祷告一不小心就成了假意做很长的祷告，人家给你的奉献你一不留神就变成什么 侵吞寡妇的家产，所以主耶稣实际上是重话说在前头，要受更重的刑罚。
也是有前车之鉴的。
我们就再举一个例子，这是休斯顿恐怕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已经晓得的事情，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相当年轻的名牧师啊，拿体育馆做教堂的那一位，现在出名了，他到纽约去讲一次道，他们要把洋基体育馆租下来，一个座位至少15块美金、可是当电视媒体访问他的时候，尤其是 Larry King 在访问他的时候，逼着他问你信不信圣经，你信圣经那是不是表示不信耶稣的犹太人啊伊斯兰啊都要下地狱，只有信耶稣的才能得救，他居然在电视上不敢答，他说我不知道神怎么审判人，我不知道谁上天堂谁下地狱，这些话是清清楚楚啊，现在在网上还可以看得见整个的录像，你去听一听吓坏你、你说这样的教会怎么还能够存在，号称全美最大的教会还这么得意，可是人家聚会做起来了，这典型的例子，聚会做起来了，教会的实质甚至这个传道人自己对神的认识有多少都成问题啊。他说我不是一个传统的牧师，我是一个教练，我是鼓励大家怎么样去有一种肯定的思想，让大家知道神既然造我们就会给我们足够的钱了，让我们来付我们所有的账单。你这个思想积极讲的话积极就引动神做工，你思想消极讲的话消极呢就引动魔鬼来做工。主耶稣如果活在我们这个世纪，他一定不再是骑驴进城，他也是坐飞机来来去去的。一个传这样的福音的人，那你还要再去跟着他，那只有算你糊涂啊。服侍主是甘心乐意就可以服侍主，而且我们也应当把自己奉献给神服侍主，可是你在服侍的时候，第一要认识教会与天国那本质上不可分割的地方，而不是你自己去想说我们基督徒成功了，病医好了，事情找到了，老婆娶对了才算是有见证，不是这样子的，整个教会是与天国合在一起的。那我们今天也是为天国的缘故，在这个世界上背十字架走窄路，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那教会与服侍主的榜样是什么？你只能从圣经里面找，不能自己去推演一些东西出来。第二呢，我们所做一切的事情，若不是全部归耶和华为圣，你马上就掉在这个侵吞寡妇家产假意做很长祷告的这个判断里面，你想想看这事儿哪里是好玩的。
但是这个界限啊还得靠自己把握了，我觉得。
所以服侍主的人需要小心啊，我们做了好长的节目就是讲到仆人仆人仆人，你要从圣经里面慢慢的去学啊，很多事情很多的讲究和我们今天的流传以及老百姓自己想出来那个理所当然的办法，它真是差了10万8千里。
真没有，我想不是有很多人在这方面认认真真去想过这个问题。
再说这是主耶稣对于所有服侍主的人所提出最后的警告。
往往就是一般信众呢他不会想到这个问题。真的服侍主的人或者服侍很多的人很有负担的人，他可能这个问题他也不去想了。
但是主要我们去想，要不然这些话我们就是白读，你必须把这个话读到自己身上，读到自己的教会身上。也不要随随便便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好像一个普通的信徒啊，要是跟我们没关，耶稣就不对众人讲论，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要老百姓知道的话主耶稣才对众人讲，要不然他就私下跟门徒讲，这个是明明白白在圣殿里对众人门徒文士法利赛人一切的人他都要你听。最后的警告，关于将来在教会里边的服侍，我们应该怎么看，怎么谨慎，怎么留心，都在这些警告里面了。从主耶稣骑驴进城，不是坐飞机进城，我们就开始说了，这是新旧约仆人在神面前的卫兵交班大场面，看起来是一些零碎的事件，实际上有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仆人应该怎么样服侍，不应该怎么样服侍。请注意哦，主耶稣不是说你仆人应该在哪里服侍，不应该在哪里服侍，他更不是从政治传统宗教路线 教会背景来要求改革。他讲论的重点，仆人仆人仆人，完全在乎仆人，你的存心，你的工作，你的见识，你的胆量，你的教导，你的信心，你的为人，你的生活到底如何。不是教会决定你，是你决定教会。这时候圣殿已经是贼窝了，虽然是贼窝，你仍然可以站在里面教导所应当教导的，只是你心里要有预备哦。第一，教会不见得会因为你这一个人的教导，你一个人的声音而产生什么实质的变化。第二，你要是本着耶稣的教训这样继续传下去，到最后法利赛人的期货就看见了，你是要在他们手里边丧命的。主耶稣自己也在这个事情上为我们立了榜样。哎，那我们现在讲了所谓法利赛人期货的头两货，我们下次再来看底下一个是什么，以及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今天时间不够了，
没错了。
听众朋友再见了。我要
向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